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主耶稣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知道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是在哪里，知道我们这样一个木桶啊，我常常很喜欢用这个木桶原则来和大家分享。大家知道木桶原则啊，以前我们在国内学经济的时候就讲，这个木桶原则什么意思呢？一个木桶是用 一片一片的木片，然后把它拼成箍起来，铁丝箍起来的一个木桶。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由最长的那个木片来决定。由哪个决定啊？由最短的那个木片来决定。你其他我都遵守了，我都很好，你就这个地方差，你就这么短，那你就只能装这么多的水。主耶稣就给他对症下药。既然得的是绝症，耶稣不会说你就贴个创可贴，吃两片 Tylenol You're OK， 又回去吧，没有，叫刮骨疗毒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很可惜，这个人听不进去，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记载，就是这样子。我要给大家看这节经，为什么看到马可福音呢？因为圣经当中，大家自己去查圣经，很少很少有主耶稣看着一个人然后说耶稣就爱他，很少有。你去看，有神爱世人，这有的，看到一群人神就怜悯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是看这个人就爱他，主耶稣真的很爱这个人。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妇女的少年观，这么的谦卑，知道自己的光景，渴慕永生，渴慕属灵的事情。主很爱他，很爱他。而且有人说，就这个把神的爱分成两种啊，一种的爱叫普遍的爱，降雨照义人的田啊，也给不义人的田啊，照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说这是普遍的爱。说神还有一种爱叫做救恩的爱啊，要让他得永生得救啊。如果你这么分，那神这里的给他的爱是哪种爱啊？那都有嘛，对不对啊？啊，不单是普遍的爱，主耶稣是爱他，是盼望他来跟随耶稣，盼望他来得到永生。特别可惜，真的每次读这个好可惜。所以他说，你就缺少这么一件，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跑过来的跪在主的面前很谦卑地求的，走的时候忧忧愁愁的，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现在我们就晓得了，哪条贱命是这个少年官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耶稣给他挑战的这个问题嘛，就是最后没有提出来的第十条的贱命里面的这样一个叹息。弟兄姊妹，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那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请大家注意，这里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没有讲金钱是万恶之根。金钱和很多其他的这些有害的物品、有害的东西不一样，金钱本身是中性的。你不会因为我现在兜里有一个钱包啊，我这钱包里装着钱，装着美元，装着 credit card 的啊，我就有罪。不会的，这是中性的。金钱是有帮助，也是社会生活交易中的必需品，在今天社会当中每个人都需要金钱啊，因为是交易的这个媒介。但是同时，金钱也是很大的考验，弟兄姊妹们啊，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金钱的观点不够完全正确，又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君子不谈钱啊？觉得铜锈铜锈，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有金钱带着臭味。金钱带着臭味不是金钱本身的臭味，而是人里面的贪婪带来的。这个跟赌博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赌博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要碰，是不是这样子？赌博不是我们今天生命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赌博你不会因为说，哎呀，这个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我这个买两个彩票，这是娱乐，叫 entertainment industry 啊，那是世俗所讲的。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完全不要碰。但金钱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中性的。我们都需要教会也要用钱啊，是不是？神也讲到钱啊，主耶稣的门徒也拿着这个谁管钱啊？犹大，但是他就出问题了。但主耶稣有没有交税呢？也交税。可是财富是个考验，弟兄姊妹们，有一句话讲，财富造成的贪婪人比贪婪造成的富人多。财富是这样极大的考验，所以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拥有财宝本身没问题，你财宝摆在哪里，显出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样来考验我们。马可福音第十节啊，第十章23到25节，主耶稣周围一看啊，周围一看，然后就对门徒说了一句话，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的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定不能进神的国啊？主耶稣在这里讲哈，有钱才能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为什么麻烦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有钱财，到底谁是财主谁是财主啊？世界上今天最有钱的人是谁？不是 Bill Gates 了啊！今天最有钱的人是 Elon Musk 对吧？啊，是这个特斯拉公司的创办人啊，年轻有为啊，现在也不年轻了吧？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钱。可圣经里面也有很有钱的人，约伯有没有钱？约伯非常非常有钱，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约伯记最后一章，神祝福约伯怎么样啊？让他加倍的有钱，是不是？这个牛驴啊，财产产业啊，仆婢啊，这加倍的多。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啊？亚伯拉罕非常的富有。亚伯拉罕有没有进天堂？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有没有进天堂？如果亚伯拉罕没进天堂，我们都进不去，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对吧？到底谁是财主啊？你这个怎么定义？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财主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在座有没有财主？有，如果是哪谁是财主举个手大家都不举手这个问题你要怎么看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跟 Bill Gates 比，跟 Elon Musk 比起来，我们都是穷得不得了啊，对不对呀？人家这个桌子上面随便掸下来一点的这个碎渣就够我们吃半年的。打个比喻来说，那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要跟人家那个比，我们跟那些 billionaire 对不对 multimillionaire 我们比起来，我们都差得太远啊，太远，我们都不是。那反过来，即使有一个人是 multimillionaire 啊，哪怕我有10亿的财产，一跟 Elon Musk 比起来，一跟 Bill Gates 比起来，都还是很穷很穷的呀，对吧？所以如果用绝对的标准来看，全世界只有一个是最有钱的人，就是那个首富，跟首富比起来，其他人都不够有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我可以说大部分绝大部分弟兄姊妹100%的，如果我们跟在非洲，跟在南美洲，跟在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中国贫困的山区，我有去过的， 那地方的人比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财主。你说是不是这样子？我可以说在当地，在那个地方，在非洲，在中南美洲，在中国山区，在当地的财主也没有我们有钱。当地算财主什么？你多有一两亩地，家里的房子盖得大一点，孩子可能在大城市工作，然后往家里面多寄一点钱，你就比别人有钱，你就是财主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能够多吃一点好菜，就是财主了。不就是这样子？以前国内这个搞革命土改的时候，说什么地主啊，地主家到荒年也要吃发野菜。怎么去比？怎么去看？更何况，哎呀，今天我们在北美真是很难呢、啊。为什么很难呢？早年我在前些年有在这个加州有些服侍，有时候常常要去加州那边，然后那个同工弟兄姊妹带着我在周围这个转办公室周围转，然后看看说那个房子啊，跟我们这个东岸那个比起来，小小一点的平房，说你知道卖80多万呢，啊，我们还开玩笑，哇，这有这个房子那就是。这个家里财产七七八八加起来就是 millionaire 了，对不对啊？那可不是嘛，那家里的车子啊，各银行存款加起来就是 millionaire 了。小小一点点的房子啊，比我在东岸在纽约上周我们家的房子还小很多啊，还旧很多。那这两年哇，美国这个房子都在涨价，尤其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本地啊，听说房价涨得比别的地方还快。那我们家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在座也许有弟兄姊妹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弟兄姊妹啊。哎，可能你原来你不是 millionaire 啊，现在这个房价一涨，你就是 millionaire 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了，这叫被百万富翁，你被财主了。我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叫 Jack McDonald， 他在2013年的时候98岁高龄，他离开世界。那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叫隐性富豪啊，不显身不露水的，参加过二战，那么呢也做一个律师，而且呢很会投资。在他一生当中，他捐出来非常非常多的钱给各种各样的慈善的事业，但这个人的一生过得非常的节俭，衣服上这个有破洞继续穿，然后呢出门都不舍得打这个出租车啊，坐公共汽车，等到他临死的时候还留下了一笔巨款 1.88 亿，这是一生当中已经捐出的许许多多的钱之外，最后还留下 1.88 亿全都捐出来，捐给当地的 hospital， 他是在美国华盛顿州啊，捐给当地的儿童的医院，捐给当地的这个华盛顿大学，还捐给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啊。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我想知道到底这个人的信仰背景如何，找不到，我只能够猜测，不敢绝对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基督徒，因为他捐给救世军啊，就是 Christian 的这个 organization， 但是也不敢绝对的说啊。这个人叫 Jack McDonald， 跟他比起来我们都不算财主，他算财主。我们谁留下能够留 1.88 亿美元？但是他这一生过得不像一个财主。按照圣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他因为其他原因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永生，我只能猜测，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不能进天国，但是我请问大家，会不会因为他贪爱钱财的原因他不能进天国？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他全都捐出去了。圣经当中有一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财主在阴间受痛苦，拉萨路这个乞丐啊，也是在世的时候，就是财主他就是掉点渣，然后他就吃一吃啊，身上有疮，很可怜的这样一个人。哎，他在哪里啊？他在哪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是不是啊？与亚伯拉罕在乐园当中，亚伯拉罕是得救的，这个财主没有得救，在阴间受痛苦。我给大家一句话，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金钱是不错的仆人，但是金钱是最不好的主人。金钱是个不错的仆人，它本身是中性的，就是一种工具， 交易的工具，在现代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教会也需要，无可厚非。但是金钱是最不好的主人，如果你把金钱当神，最终你会发现它像魔鬼一样折磨你。这就是财主。所以到底谁是财主？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说这是一个 whole spectrum， 你看怎么样比，我们跟有些人比我们很穷，我们跟有另外一些人比我们大家都是财主。那到底谁是财主呢？给大家答案，财主就是让钱财在生命当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我再说一遍，财主就是让钱财在生命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吝啬与贪婪不分贫富贵贱，大家晓得吧？守财奴没有身价界限。啊，我们读过小说那个葛朗台啊，葛朗台是个守财奴，是不是？但是守财奴没有身价界限，吝啬与贪婪也不分贫富贵贱，这是人里面内心的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钱，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学一个穷学生就更没有多少钱，五毛钱就已经不少了，啊，五毛钱，以前读书的时候，小时候五毛钱能做很多的事情。我有同学跟我借五毛钱，忘了还，对我来说跟割肉一样疼，啊，我不怕大家笑话，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晚上睡不着觉，面子又薄又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要。很折磨，非常非常的折磨。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啊，我爸爸跟我讲一句话，我跟我爸爸要几张那个400格纸，因为我们写作文不是都用那个400格纸吗？以前在国内那种，啊，我就跟我爸爸要几张400格纸，啊，我说我跟我同学借了几张400格纸，然后忘记还了，我说拿几张纸还给人家。我爸爸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记住啊，记住两点，第一点，别人欠你的钱你要把它忘了，你欠别人的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从小记到现在，但是我没有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别人欠我的就把它忘了，我是信了主以后我才真正的做到。信了主以后，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的期间啊，还挺穷的时候，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人跟我借，还是借挺多的钱，我就把钱借给他。后来又有人因为遇到难处跟我借钱，我就把钱借给他。当然每次借之前都跟师母商量，我们俩一起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把这个钱借给别人，我们就当是给他了，还不还都没有关系。这是其中有一个人，好几年以后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啊，抱歉，还没为钱还你啊，我要好好的还要多挣钱然后还。我知道他欠了很多人的钱，我跟他说我那个钱无所谓，你还不还真的没有关系，你赶快把别人的钱先还上。啊，当然这里边也有其他智慧，以后我们讲我们会再详细跟大家讲啊。有些你是绝对不能借的，这个赌徒绝对一分钱不能借给他，啊，你借给他就是害他。但有的这个我知道这个情形，他是很可怜的状况，但是我们借给他，这个以后我再详细跟大家讲，有圣经的原则在那个地方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财主进神的国啊，和这个骆驼进针的眼。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的解经，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但有一种解经，啊，提供一个信息，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有一个城墙上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非常非常的小，叫针眼，就是献祭用的这个羊啊这些东西，小点牛啊能够过去，再大了过不去了，所以骆驼啊，一个大的骆驼，你怎么推呀挤呀，这个很难过去了。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针眼，因为主耶稣是跟门徒在讲的，是指的是耶路撒冷城墙上的那个针眼门啊，这是一种的解释啊，只是一种解释提供给大家。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不在于你绝对的钱财的多少，不是说有钱的人就我的信仰我的永生就没有机会了。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真的必须要变成赤贫才可以。但是圣经确实没有讲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变成赤贫。而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也有的人是还蛮有钱的，但是他们也是能够进神的国的。甚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进一步再看到， 啊，在关于这个财产的处理，我们再来分享。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门徒呢，听见以后，这个有钱的官他就走了呀。门徒听见了主耶稣讲这番话，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每一次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这个提问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实际上对他们提出一个挑战，让他们去深思，谁能得救呢？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够得救。那么这个彼得就说，你看我们真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主耶稣说，有一个关于财产的吊诡，圣经当中有许多许多这样的 paradox， 这样的吊诡，这样的二律背反，这样的反合性啊， paradox， 这里也是其中的一处。那在这里有一个关于财富的智慧，通过耶稣所讲的这番话，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财主？不在乎你绝对的这个产业财富的多少，而在于我们如何避免成为财主。很简单，思想永恒，从永恒的角度去看，这一位少年官没有得到永生，跟神的永生是擦肩而过。但是我们真正明白思想永恒的人，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舍乃是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怎么办呢？思想永恒，有钱财的人特别简单，你就过得像没钱财的那样坦然和洒脱，不要让钱财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累赘，成为你的偶像，成为你的神。那没钱财的人呢，过得像有钱财的那样满足和欢乐。我就记得我跟师母以前我在读神学，我们两个人就一份他的这个奖学金的收入啊，那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定期的这个奉献啊，我在神学里面交学费，没有奖学金，虽然学费比较低，但是学分非常的高，要就差不多100个学分才能得一个这个 MDiv 的学位啊。有人说啊，我60个学分就得 PhD 的博士，我说我们没办法，就是这样子。而且每一开学，哇，这个书单就那么多，然后买一大摞的书，每本书几十块钱，就这样子。那时候我们过得挺穷的，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们过得很满足很快乐，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没钱的人。我怎么证明？我真的告诉你啊，我怎么证明我很满足快乐？我知道有的神学生他比我更穷，他有需要，我就写一张奉献的支票，数目不小啊，$200啊，我就寄过去给他，有需要我就寄给他。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那么穷的时候，从来没有亏欠过神。开着那个破旧的车子，破破的车子开在路边，开着呜抛锚了，开不动了。我很感谢神，为什么呢？我如果没有这样经历，我不知道。这是20年以前，现在在美国大概很少有了。你在路边只要停，因为屡试不爽，绝不是一次两次。我那个车子破车开着就坏了，就一个人停在你后面，不出5分钟，一个人停在你后面。有一次两个人两辆车啊都停下来，需不需要帮忙？特别的热情啊，我很感动。没钱财的人过得像有钱财那样的满足欢乐。更多前书第7章29的30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当你思想永恒，知道永生是何等的宝贵，现在现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有感谢赞美主，但是不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缠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了。这就是神的 paradox， 有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没有了你就都有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中国人讲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家听过吧？ 啊，你这话也证明了人君子都爱财啊，我们大家都爱钱。不过啊，我们给大家再分享另外一句话，君子爱财 It's OK， 用之有道，加引号的道，不是世界的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道？神的道，神的话语啊。我们还听过一句话，世俗讲说一个人是否富足不在聚敛多少，而在花销多少，这大家听过吗？你钱你赚了不是你的，你花出去才是你的。这世界的这个格言啊，智慧啊，你看那个百万富翁，他都之后这个钱财，然后死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在世你就花呀，使劲的花，似乎有道理。哦，再给大家一句话：是否富足不在聚敛多少，也不在你单纯的花销多少，是在付出多少、给予多少、献上多少。很多的花费可能是很没有意义的，可能追求自己暂时的一些最终之乐，是自己的一些的炫耀、自我的满足，或者世人的称赞等等，这些是在我们能够付出、能够给予、能够献上，这是一个超越，这是与永恒相连接，这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世界也有很多的慈善好像蛮有价值的啊，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这个 check out 的时候，人家都说哎，你要不要给哪个什么这里捐点钱，那里捐点钱。我很少，我不是爱钱，我再回答一句话，我说我有更好的渠道去捐啊，更好的渠道去捐，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不但能够做基督徒慈善事业，而且能够传递主的福音，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约翰·卫斯理曾有一句名言，也是后来美国这个欧洲欧美基督徒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财富观、金钱观、商业观当中，我们常常会引用的，叫尽力赚钱、尽力节省、尽力奉献。约翰·卫斯理离世的时候，什么产业都没有，建立了那么多的教会，横跨大西洋，而且不只是欧洲、美洲啊，这个当时在他有生之年，这个福音已经传到很多的角落。在时候最兴旺的时候，每一天世界某一个角落建起一间卫理会的教堂，一个教堂就建起来，还不是教会啊。他说尽力赚钱、尽力节省、尽力奉献，在这样一种精神的鼓励之下，我们知道 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啊，他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他讲说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奉献出去的人会受到民众的唾弃啊。John D. Rockefeller他说死而富有乃是一种耻辱，他们是尽力赚钱，我不知道节省不节省，但是他们是尽力来奉献。时间关系，我们已经啊差不多啊。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主耶稣对门徒有这样一番话，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可能原来有很多，但是我们越牢牢的抓住，抓在自己的手里不放，在前的变成在后的。有的人可能在后，有的人可能没有多少，但是甘心乐意的对神说，主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再说，不是让我们去做赤贫的苦行僧，而是真心实意的跟主说，主，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的财富观是我所有拥有的一切主来掌管，我不过是一个管家。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并且要受逼迫。我给大家看一处的经文，这个人受的逼迫比很多人都多，就是使徒保罗。我们前不久刚刚讲的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在监狱受难的时候写的，但又叫喜乐书信。前面一节第十节刚刚讲到他的喜乐，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秩序好像调转过来了。原来可能是些属世的追求，金钱、财富、名誉、地位等等，对我们的捆绑很深。但是一个真正的得到释放的人，不看周围的这些环境，不看我是富足还是缺乏，是饱足还是饥饿，我是一个有主的人，他负我的责任，他引领我一生的道路。一个甘心舍的人，是一个得到一切的人，这叫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很多人问，我没有今世得百倍啊，先不要说来世得永生，我没有今世得百倍啊，这要怎么回答吗？很简单，因为我们还没有舍得那么彻底。好了，我们结束在这里啊。这个礼拜请大家来背诵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愿我们大家都不做那所谓的财主，但是都做今生就真正无比富足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您是最富有的，但是您为爱我们的缘故舍弃了一切，至高的宝座，天堂的荣华，无比的荣耀，你降卑为人，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屈辱，让我们今天这些不配的人，肮脏的人，有罪有死的人，能够得蒙圣洁，得蒙主宝血的洁净，来到主的家中呼叫阿爸父，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何等的富足，无比的感恩。主，您又把我们今生今世这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我们，让我们多收的也没有余，少说的也没有缺，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在金钱财富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是有捆绑，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舍，还是不能够真正的对主说，我所拥有一切的都是主的。求主施恩，求主引导，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